复活节，我已见主。哈利路亚，耶稣复活了。哈利路亚，我们的救主活着。哈利路亚，我们的神掌权。有人曾说，复活对于基督教信仰不仅仅是重要的，没有复活就没有基督教。你明白吗？复活并不是附加的东西，它不像你去餐厅对服务员说，给我来十戒，再加一个登山宝训，最后再来点复活当甜点。复活不是附加品，它不是脚注，它不是一顿美餐后的甜点。没有复活就没有基督教。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14节也说过类似的话，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换句话说，如果耶稣没有从死里复活，那么我们今天在这里的所有人都只是在浪费时间。但如果耶稣真的从死里复活了，并且你今早与我们一同在这里，很有可能你相信他确实复活了。那么我们的宣讲就不是突然，你们的信心也不是突然，而且2000年前所发生的事已经彻底颠覆了整个世界。如果你过去这一周都有和我们在一起，你就会知道一连串的事件如何带领我们来到今天。上个主日，我们一起回顾了宗之主日，那时耶稣骑着驴荣进耶路撒冷，这表明他就是那位应许的公义君王，为我们与神带来了和平。周三晚上，在查经班，我们学习了约翰福音第18章，当时犹大出卖了耶稣，官兵前来捉拿他。周五晚上，我们一起默想了耶稣在十字架上临死之前说的最后一句话，他最后的话是成了，他所说的是天父差他来要完成的工作已经成就了。约翰福音19章的结尾说，耶稣被亚麻布裹好，安放在园中一座新坟墓里。这就带我们来到第20章。20章一节，昔日的第一日，清早的时候，抹大拉的玛利亚来到坟墓前，那时天还黑，看见石头已经从坟墓挪开了。这是抹大拉的玛利亚。当我们在福音书前面第一次见到抹大拉的玛利亚时，她身上有七个鬼。因为这个原因，人们很可能都与他保持距离，他大概没有多少朋友，身边也没有爱他的团体。有七个鬼，可以说他的生活非常混乱，也没有平安。但自从他遇见耶稣后，一切都改变了。耶稣把鬼从他身上赶出去，他的生命彻底改变了，他开始服侍，也得以侍奉。他终于拥有了一个自己归属的团体。当耶稣被钉十字架时，玛利亚就在十字架下。那时，其他人都已经离开了耶稣，但玛利亚却在那里。耶稣在各地宣讲神国的福音时，他也与他同行。在最黑暗的时刻，当他的救主咽下最后一口气时，他也在那里。现在天还黑的时候，他又来到了坟墓前，想要完成耶稣安葬的准备工作。耶稣是在星期五去世的，这意味着安息日，也就是星期六，即将到来。安息日当中，人们不允许做工，这包括搬运尸体或香料。星期六，也就是安息日，原本就应该是一个安息的日子。因为耶稣是在星期五去世的，所以许多正常的安葬传统要么被推迟，要么在星期五匆忙完成。星期六过去了，现在是星期天。我们看到抹大拉的玛利亚并没有等到星期天下午或傍晚才来完成耶稣的安葬准备， 他没有，而是在天还黑的时候就早早来了。他似乎是在尽可能早地赶来，同时又努力遵守犹太人的律法。我们看见他对基督的忠诚，即使他已经去世，但有些地方不对劲，有些东西变得不寻常。原本封住坟墓的石头并没有在原位。你可能会以为他已经开始唱复活了，他复活了，但这不是他第一句话。于是他跑去见西门彼得和那另一个耶稣所爱的门徒，对他们说，有人把主从坟墓里搬走了，我们不知道他们把他安放在哪里。他不是走着去的，也不是慢跑，更不是悠闲的散步，他是在奔跑。对玛利亚来说，这是一件紧急的事，他找到彼得和约翰，告诉他们所发生的事。但我们看到，此时他并没有想到复活，而是以为主被移走了。他认为耶稣已经被挪动了，也许他的身体被偷走了。所以彼得和约翰就前来查看。这告诉我们什么？这表明玛利亚、彼得和约翰都没料到坟墓会是空的。换句话说，他们本以为坟墓里还应该有耶稣的身体，尽管耶稣曾多次教导他们，他第三天要复活，这三位与耶稣极为亲近的人却都没有预期到空坟墓。于是彼得和那另一个门徒就出来往坟墓那里去，他们两人一起跑，但那另一个门徒跑得比彼得快，先到达了坟墓。彼得和约翰听到玛利亚的报告后，便开始跑向坟墓。作者是约翰，就是耶稣所爱的那位门徒。他明确表示自己比彼得跑得快，最先到达了坟墓。这证明了，即使是成年男子也不想输掉比赛。但我们再次看到这里的紧迫感。第五节，他低头往里看，就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只是没有进去。第六节，西门彼得随后也到了，进到坟墓里，看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第七节，又看见耶稣头上的那块帕子，没有和细麻布放在一处，而是卷着，放在另外一个地方。第八节，那先到坟墓的门徒也进去，看见就信了。约翰先到坟墓，他在这里两次提醒我们这个事实。接着彼得也赶到了，但约翰还没有进去，而彼得则进去查看了一下。彼得发现玛利亚的报告是真的，他进去看见耶稣所包裹的细麻布在里面，曾遮在耶稣头上的那块帕子被整齐地折好，另外放在一边。约翰后来也跟着彼得进了坟墓，也仔细查看了一切。你可以想象他们在努力理解这一切。他们这时还没有想到复活，而是认为耶稣的身体被转移了。他们以为有人把耶稣的身体拿走了，但是为什么要挪走身体，却把裹尸布留在原地呢？这是说不通的。第八节说，约翰信了，但他信的不是复活，而是相信了玛利亚的报告。第九节明确指出，因为他们还不明白圣经上说耶稣必须从死里复活。第十节，门徒们就回到自己的住处去了。我们读这个故事时会觉得，喂，大家加油，耶稣明明告诉过你们这一切会发生。但就像经文所说，他们当时还不明白所有的事，他们不像我们今天有圣灵帮助，能引导他们进入真理。他们相信玛利亚说的，耶稣真的不在坟墓里，但他们还没有把所有的线索拼凑在一起。他们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但还不确切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所以他们就回家了。 但抹大拉的玛利亚没有离开。十一节，玛利亚却站在坟墓外面哭，她哭的时候低头往坟墓里看。彼得和约翰回家去了，但玛利亚仍站在坟墓外。如果你曾经参加过葬礼，有时候也会遇到这种情况。葬礼结束了，大家都准备离开，但通常会有一两个人或者一个小团体还不愿意走。一般来说，是最亲近死者的人会多停留一会儿。但至少对那些人来说，他们知道遗体安葬在哪里。玛利亚在坟墓外，她正努力面对耶稣遗体不见了这个新事实。经文说她在哭泣，她在痛哭，而且哭声很大。这正是当犹太人失去亲人时常见的那种大声哀哭。对玛利亚来说，这是一个沉重的时刻。当他目睹耶稣被钉十字架时，他当时的感受我们不得而知。但此刻在空坟墓前，我们看到他的情感和痛苦倾泻而出。由此我得出了第一个观察，与基督的深厚关系会产生对他的深切爱慕。很明显，抹大拉的玛利亚深爱耶稣，这从他的在场可以看出来。他在十字架下，他也在坟墓前，从他的行动中也可以看出来。他尽早去为耶稣预备安葬，他是第一个到那里的人。从他的关心也可以看出来，他以为耶稣被人带走了，于是赶紧去找彼得和约翰。从他的情感中也可以看出来，他在坟墓前痛哭。在约翰福音第二十章，我们实际上看不到他的言语，但我们并不需要听到他说什么。通过他的在场、他的行动、他的关心和他的情感，很清楚他爱主。这份爱源自于跟随耶稣，无论他去哪里，也源自于他共度时光并服侍他。我本周读到一则新闻，关于一个叫迈克尔·斯特普 Michael Stepp 的男子，他突发心脏病，被临床宣告死亡，约25分钟后又复活了。这是个不错的故事，对吧？但迈克尔·斯特普这个名字对你来说有意义吗？可能没有，对我也没有。我一点都不认识他，你或许也不认识。我为他才活着感到高兴，但这对我来说并没有情感上的触动。但你知道对谁有情感上的触动吗？是他的少年儿子杰里麦亚 Jeremiah， 是杰里麦亚在他父亲倒下停止呼吸后为他进行了心肺复苏，一直坚持到医疗团队赶到。多亏了杰里麦亚以及上帝的恩典，他父亲迈克尔今天依然活着。迈克尔·斯特普这个人对我们也许没有意义，但对他的儿子杰里麦亚来说却意义非凡，因为他们曾共度许多时光，他们关系亲密，与基督有深厚关系，也会产生对他的深厚爱。那天在空坟墓前，玛利亚情绪激动，因为他曾与主共度许多时光，而他本身就是耶稣能够改变生命的鲜活见证。跟随耶稣意味着与他共度时光，在祷告中，在他的话语中，与基督的深厚关系会产生对他的深厚爱。而任何深厚的关系都是建立在信任和共同度过的时光之上的。耶稣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就像我常说的，如果你太忙而无法亲近神，那你就是太忙了。如果你不花时间与神在一起，就不能期望与他有深厚的关系。不要把那些会生锈、会消逝的东西当作珍宝，要以基督为珍宝。第一，也是最大的诫命，就是用我们所有的一切，心、灵和意志 来爱神。爱神意味着对他忠心，把他应得的赞美和敬拜归给他，把我们所有的一切都献给他，我们的心、灵魂和思想，渴慕他，在他里面喜乐，在他里面欢欣。对我来说，没有比别人这样评价你更好的称赞了。哦，他爱主，或者他和神关系非常亲密。跟随耶稣不仅仅是在得救时所做的一个决定，这是一个用你全部的心信靠他，行在他的道路上，与他共度时光，并服侍他的终身呼召。在这个世界里，总有人想让我们去跟随某个人，或追逐某种新潮流。但愿我们做那些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基督的人。他是好牧人，他使我们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们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们的灵魂苏醒。即便我们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必惧怕，因为他与我们同在。正如我们在玛利亚身上所看到的，与基督有深厚的关系，会带来对他深厚的爱。经文第十一节说，他在坟墓外哭泣，但最终他走进了墓里。十二节，他看见两个身穿白衣的天使坐在耶稣身体所躺过的地方，一个在头边，一个在脚边。十三节，天使对他说，妇人，你为什么哭？他对他们说，有人把我主挪了去，我不知道他们把他放在哪里。在墓里，玛利亚看见了两个天使坐在耶稣曾经放置的地方，一边一个。这让我们想起旧约中的约柜，就是会幕和圣殿中的柜子，两端有基路伯。约柜的里面放着十诫的法版，还有一罐玛纳，是为了纪念神在旷野中为以色列人供应食物。约柜的顶上有用金子做成的基路伯天使形象，他们分别在约柜的两端，就像现在天使坐在空墓里玛利亚的两边一样。在两个基路伯之间，约柜的上方有一个空处，这个空处被称为施恩座。施恩座是主与以色列人相会的地方。约柜不仅象征着神与以色列同在，也是神与他子民相会的地方。每年一次，大祭司会来到施恩座前，把祭牲的血洒在施恩座上，为那一年的以色列百姓赎罪。这一天被称为赎罪日，这就是约柜的背景。当玛利亚走进空墓，看见耶稣身体曾经安放的地方，两端有两个天使时，我们很难不想到新约取代了旧约。在旧约中，大祭司每年为百姓的罪献祭一次，但在新约中，我们的大祭司耶稣只献上一次祭，就成全了永远的救赎。在旧约中，律法写在石板上，但在新约中，律法借着圣灵写在我们心里。在旧约中，只有大祭司每年才能进入至圣所，也就是约柜所在的地方。那里甚至有一层幔子，将至圣所和圣所隔开。但在新约中，当耶稣死的时候，圣殿的幔子裂为两半。换句话说，圣所和至圣所之间再没有幔子隔开。如今我们可以借着信靠耶稣基督，直接来到神面前。福音的好消息就是，神借着耶稣为我们开了一条路，使我们可以因信得蒙赦免，与神和好。我们得救是靠着神的恩典，借着信靠基督。我们曾在过犯罪恶中死了，但如今可以在耶稣基督里得着新生命。然而，这些主题和意象在空坟墓中还没有与玛利亚产生联系。天使问玛利亚，你为什么哭？他解释，是有人把他的主挪走了。他依然没有想到复活，而是想着耶稣的身体被转移了。十四，说了这话， 他转过身来，看见耶稣站在那里，却不知道是耶稣。15，耶稣对他说，妇人，你为什么哭？你在找谁？他以为是园丁，就对他说，先生，若是你把他移走了，请告诉我，你把他安放在哪里，我去把他取回。他转过身来，看见耶稣，却不知道是他。这种情形在复活后也发生在其他门徒身上。要记得，他们上一次见到耶稣时，他被残酷的鞭打、虐待，但现在在他得荣耀的复活身体里，他们一开始认不出他。玛利亚以为他是园丁，或许他知道耶稣的身体发生了什么事。16，耶稣对他说，玛利亚。玛利亚就转身用希伯来话对他说，拉波尼，就是老师的意思。耶稣只叫了一声他的名字，就向玛利亚显明了自己。约翰福音第10章里主曾经说过，他的羊听他的声音，也会听从他。他按着名字呼唤自己的羊，并带领他们。只需耶稣叫一声玛利亚的名字，他立刻就认出了他。他转向他，称他为老师。这是多么亲密而个人的时刻啊！这就是人子宣告他复活好消息的方式。就在几分钟前，玛利亚还在哭泣。他以为耶稣死了，并且他的身体被挪走了。我们看见他正处在破碎与绝望之中。但接下来的一刻，耶稣站在他面前，呼唤他的名字，并向他显明他是活着的。今天早晨我要讲的第二点是，二，你对耶稣的盼望绝不会被辜负。玛利亚把他所有的盼望都寄托在耶稣身上。自从耶稣从他身上赶出那7个鬼，他就一直跟随他。当他看到耶稣在星期五被钉十字架时，这盼望似乎已经死了。星期六他安放在坟墓里，这盼望似乎依然死了。星期天清晨，当他去墓地完成耶稣安葬的预备时，这盼望似乎也已经死了。但那一天盼望没有死，盼望依然活着。也许你今天在这里，你一直把你所有的希望寄托在各种不同的事物上。也许你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你的工作或事业上。也许你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某种关系上。也许你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自己的外表上。也许你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你的财务状况上。也许你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其他宗教或迷信上。但所有这些事情都有可能让你失望。人会失去工作，关系会破裂，容颜会衰老，钱财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换句话说，如果你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这些事物上，你终究会感到失望。在某个时刻，这些事物都会让你失望，但耶稣永远不会让你失望。你在他里面的盼望不是突然的，你在他里面的盼望是稳固的。生活会有艰难的时刻，会有像玛利亚那天一样怀疑和困惑的时刻，但你在基督里的盼望是坚定不移的，那是不可动摇、不可摧毁的。他从坟墓里复活了，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战胜了罪恶和死亡，死亡无法拘禁他。他曾经活着，现在也活着，他是复活的主。而你可以持守这个盼望，你可以紧紧抓住基督。我这样说是指属灵意义上的，但显然在那一刻，玛利亚是真的抓住了耶稣。第17节，耶稣对他说，不要拉住我，因为我还没有升上去见父。你去到我弟兄那里，对他们说，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 也是你们的父。见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耶稣不是幽灵，你无法紧紧抓住一个幽灵，他是身体复活的。玛利亚抓住了他，但耶稣告诉他，现在还不是时候。在他升到天上去见父神之前，他还有一些工作要完成。在接下来的40天里，耶稣向他的门徒和其他人显现，并且继续教导他们。所以他告诉玛利亚，他还有工作要做，但现在要去告诉门徒们所发生的事情。但在这里，耶稣没有称他们为门徒，他甚至没有称他们为朋友。在约翰福音15章里，他曾这样称呼他们。在这里，他称门徒为他的弟兄。在他被钉十字架的时候，门徒们都离开了他。彼得3次否认了他。尽管如此，耶稣并没有因此弃绝他们，因为他们是一家人，他们是弟兄，因为他们有同一位父，在天上的那一位。耶稣要玛利亚去告诉他们，他的父就是他们的父，他的神也是他们的神，他们是一家人。抹大拉的玛利亚就去向门徒报信说，我已经看见主了，又把主对他所说的话告诉他们。玛利亚去找到门徒们，就像他在第2节做的那样，只不过这一次他带来的信息完全不同。在第2节，他跑去对门徒们说，有人把主从坟墓里移走了，我们不知道他们把他放在哪里。那时候他想到的是主被搬走了。但现在玛利亚终于在思想复活的事了。他对门徒们说，我已经看见主了。从那时起，当时的门徒和我们今天的门徒就一直在传讲这个好消息。接下来的几节经文中，门徒多马并不是很确定，他有疑虑，他想亲眼看见，还想用手指探入那钉痕之处。耶稣满足了多马的请求，但在约翰福音20章29节里这样说，耶稣对他说，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尽管那天我们没有和玛利亚一起在空坟墓里，我们并不因此处于劣势，我们并不比别人不蒙福。彼得前书1章8节也有类似的话，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爱他，如今虽然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我不能像玛利亚那样以肉眼说我已经看见主了，但我可以很坦然地说，我已经看见主在我生命中做工。今天早晨我要讲的最后一点是3，我们没有看见他，但我们也看见了他。我们可以在这个房间里互诉你们经历神信实的故事，神翻转生命的故事，神在看似无路时开路的故事。我们已经在自己生命中看见了圣灵的果子，神在我们里面结出爱、喜乐和忍耐。我们并没有像玛利亚那样看见耶稣，但我们却亲眼见证了他在我们心中、生活中、家庭里的作为。但总有一天我们会亲眼见到他，他已经复活，升到父神的右边，但他还要再来。我们知道这一生并不是全部，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个牢靠的将来盼望，我们将会永远与耶稣同在。在那里不再有眼泪，不再有苦难，不再有失望，不再有破碎的梦想。我们的救主活着，我们所侍奉的不是死人的神，而是活人的神，耶稣基督，我们活泼的盼望。复活不是附加的，也不是脚注，我们的信仰正是建基于复活之上。我们虽然没有见到他，但我们已经见到他。哈利路亚，基督复活了。哈利路亚，耶稣一次而永远地战胜了罪和死亡。哈利路亚，耶稣活着。